哎，平安，
平
安，大家可以听见我吗？
可以，
可以啊。哦，我们刚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主啊，你也是父天父所喜悦的那一位。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成了人的样式，在地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完全讨了父神的喜悦，主啊，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主啊，我们能够跟随你一起进到神那光明的国度里边，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今天来安静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从听你说的话，也求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再来遇见你，知道你就是那位真儿子，能够讨父神喜悦，然后每一个人也愿意来成为父家中的真儿子，能够讨父神的喜悦。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样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上，求主你用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你也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说那我们人不能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个题目，谢谢。我们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林汝明弟兄在我们的当中分享了一个题目，就是浪子和逆子的故事那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边，主耶稣跟他们的门徒讲的一个比喻，讲到浪子的故事。在那个浪子的在那个故事里边，就讲到有两种儿子，一种是浪子，浪子是什么？不愿意在家里住，是不是？要拿着他父亲要给他的东西，他就到远方去，他不愿意住在家里。那还有个逆子呢，他虽然住在家中，但是呢他却不是做儿子的一个心，他是做仆人的心，所以呢人在家，心却是在外边所以这两个儿子啊，在圣经里边给我们这样的比喻，就让我们看到说，他们虽然肉身是他父亲的儿子，但是他们不是真儿子所以才叫浪子和逆子。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家爱父的心在他们的里边。那我们也感谢主在圣经里边有神又把另外一个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边。那这个儿子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这个圣经里边的中心，也是这个圣经里边启示的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神要得到一个完全的人，是完全讨他喜悦的，也是他的真儿子，就是我们的耶稣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弟兄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里边讲，他这边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里边我先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要是做儿子的话，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叫像我听到有人讲说像是不是？是神生的，不错他需要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像我们那天讲的，所以一定要是在家里边的人才算是儿子你不能说到路上面随便捡一个人就做儿子，那不行的还需要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呢，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在我们这个肉身上面来讲，这个生命的关系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外面看起来像不像，对不对？因为你有关系才会像你没有关系的话你不会像，对不对？所以做父亲的你要知道今天要是说谁跟我讲说你儿子怎么怎么样会多聪明怎么样子，我心里边也很高兴但是你知道做父亲最喜欢听什么就儿子像你人家说哪个说你看你儿子好像你 啊，那父亲心里面听了就是美滋滋的哈。我想大家在座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这边就讲到说，爱只是那看不啊、不能看见神的像。这个像字哈，在原来的这个圣经里边，它这个就是这个像照相的，就可以把这个人这样子能够照下来，就完全代表的这个样子哈。那这个里边呢，是不是讲到说外边的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相貌呢？说看着我们有鼻子有眼，是不是神也是这个样子呢？其实这里讲的并不是讲到外边的事情哈。这个里边让我们就想到一节圣经，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当神要造人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讲的？他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这个里边的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那有的弟兄他研究这个圣经的啊，他们研究这个希伯来原来的这个字，这个样式和形象这两个字，那这里边更多的是说到什么时候呢？就说到神的性格，或者讲到神的性情啊，并不是讲到外表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边有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啊，常常的要注意到圣经里边讲的那个内在的东西，并不是讲的表面的东西，因为属灵的东西是内在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呢，这边讲的这个像也是如此，是按着神的形象，还照着神的样式来造的人。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哈，那所以说这边讲的说爱只是那看不见神的像，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什么事情呢？就讲到主耶稣，他是按着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在地上生活啊。这个就是讲到主耶稣这个是不能看见神的像。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知道说神是看不见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神，但是呢只因为说主耶稣他像神，他就是神的像，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呢，我们就看到了神。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什么样的性格性情，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哈，都放上了这个形象和样式啊。虽然我们人都堕落了，我们都犯罪了，我们把这个形象和样式丢掉了，但是我们里边啊还是有那个印记在里边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边，大家记不记得啊？有人来问这个耶稣说，我们可以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个耶稣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你把那个硬币拿一个来看看啊，你看那个钱币上面是什么？那个钱币上面当初是罗马统治的时候哈，所以那个钱币上面印的是那个该撒的头像啊。那神就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该撒的这个物呢要给该撒，但是神的物呢要归给神啊。那这个是指的什么呢？什么是神的东西要归给神呢？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当初都是照着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里边有神的那个印记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神造人他有一个标准，他标准是在哪里呢？他标准就是在这个像上面，这个像就是神所造人的标准，就是有他的样式和他的形象。所以我们再这样子看哈，在从创世纪开始，神造了人以后，神的心意就是要找到这个完全的人，在人的身上能够找到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啊。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犯了罪以后哈，就把这个形象和样式丢掉了。所以神当初造人的目的啊，没有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能够达到，就是因为他们丢失了神所当初造人的一个标准啊。神的标准就是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但是我们感谢主， 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这边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我们再好好想想这两节圣经啊，就是刚才讲的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句话，再比一比这句话，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当初造人，他没有办法在亚当夏娃身上的那个达到的那个目的，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他找到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神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他是要有目的的。那这件目的呢，只能够在我们的耶稣身上能够来达到这件事情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边后边讲，他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能够达到神目的的，就是当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具有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但是我们主耶稣呢，就是第一个，所以这边讲的是首生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取了肉身的形状哈，他并不是像我们这些人是被造的啊，我们这些人每个人都是被造的，但是耶稣他是取了肉身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到地上来，那他应该说没有说这个守身的这回事，但是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守身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他是第一个能够达到神当初造人的目的，能够具有人当初造人的标准还有造人的那个样式啊。这边就讲的说他是守身的，那这个在圣经里边哈，有的是称为守身的。那在约翰来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常常喜欢用一个词，就是独生子啊，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神的眼里，他没有办法能够在别的人身上找到他当初造人的这个目的，能够找到他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样式，所以呢，这边也是约翰常常是称为他是。主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这个里边就讲到说，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代表神，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只要看看主耶稣，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子。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是如何的有公义，我们知道神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有蛮有怜悯和慈爱，我们也知道神是如何的有怜悯有慈爱啊。我们知道在地上主耶稣是如何的行谦卑的事情，他在地上是做了人呢，谦卑的行在地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的性情，他就是谦卑的。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耶稣。他是神的真儿子，那他第一个做真儿子的标准，就是他完全像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再看看说啊，真儿子还有什么特性？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好几处的圣经，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话哈，我给大家读几句，大家也可以翻一下圣经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里面讲，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哈，好像是主耶稣他在地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并不是他在地上做一个完美的人，让人家来羡慕他啊。他在地上做这些事情，他有个目的是要让大家都来荣耀我们的天父啊。这个是神，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还讲到说什么？说叫世人要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真儿子在地上他行事为人， 他有个标准，他的标准是在哪里？就是说他以父神的家为念，要体贴父神的心，这个就是做真儿子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以前讲到说这个浪子和逆子的故事里边哈，大家就要看到一件事情，他们虽然是身为儿子在家里边，但是他们的心不在家里边啊，他们的心跟父亲的心也是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来体贴父亲的心，也没有办法以他父家的事情为念。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完全不是这样子，刚才我读了两段圣经哈，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他的准则就是要荣耀，让父因儿子得荣耀，而且呢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在地上的这个见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哈，就讲到说主耶稣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啊过节，那个是在圣殿里边，就看到有很多卖鸽子卖牛卖羊这些还兑换银钱的哈，那他就看到这些以后，他就把这些卖这些牲畜的人赶到殿外面去，而且把这个兑换银钱的人桌子推翻。他那个时候在那个圣经里面讲，他说我为你的殿心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心里边一直在想着怎么样子让他的父得到荣耀，怎么样让他父的家能够像他父当初所要的那个心意里边。因为当初神的圣殿就是为了让人来到这边来敬拜神，能够让人来祷告神，对不对？那这个是万人祷告的殿，但是当初以色列人却把它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啊，兑换银钱的地方。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个以后，他里边心里边焦急如同火烧，就是因为他知道父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来洁净圣殿。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主耶稣他是真儿子，所以他常常是以父的事情为念，也体贴父的心。那我们再看一看哈，还有这个真儿子还有什么一个特点哈？刚才我讲到说，这个真儿子他以父家为念，体贴父的心。那这个真儿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需要来顺服父的旨意啊。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身上也是表现得很清楚哈。我们来看一看有几件事情哈。我们先想一想这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在地上行事为人，他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知道他是在天上原来是神，是不是？他到了地上来成为一个人，那他在地上站的地位是什么地位？是人的地位还是神的地位？是人的地位，对不对？是不是人的地位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假设我们知道，假设我们要把耶稣在地上活的33年的时间都把它看成是个神在地上活的，或者说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就没有意思了啊。就是因为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是完全站在人的地位啊，而且他常常称为自己是什么？是人子。他常常把自己放在人的这个地位上，站在人的角度上来顺服神啊。这件事情就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礼拜五的时候也在交通到这件事情，就是讲到说 主耶稣到地上来以后，他受的这些苦，受到这些苦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苦啊。他的这些苦是，其实是我们这些人受苦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来体谅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想一想哈，一位神他是全知全能全丰的神，他到了地上却要受这个肉体的限制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点点的经历哈，就像我们现在，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我要是跟这个孩子他们玩的话，我要怎么跟他玩？我能不能像跟大家讲到现在这个方法跟他们讲话呢？完全不可以啊！为什么呢？我要跟他这样讲话，他们第一个他们听不懂，第二个就他们也觉得这个很没趣，对不对？那我一定要什么样子呢？我要先成为个小孩子，我要先自己变成个小孩子的模样，我要讲他们的小孩子的话，我要做小孩子的事，对不对？那而且呢，他们要是想玩什么东西啊，好比是看一本书吧，书我们知道照道理你应该像读书的这样子来读，对不对？但是小孩子不是这样子，小孩子玩的时候可能拿本书丢来丢去，对不对？这是他们的玩法。我要是跟他们玩的话，我就不能完全照大人的这个理性来跟他们玩，对不对？我需要谦卑，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跟他们有的时候也来玩这种不合理的东西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降卑成为孩子啊。你想想看，我们的神，我刚才讲到我们的神他是全丰全足全能的神啊，他来到地上穿了我们这个肉体变成一个人。我有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样去想象这件事情哈，这么大一个神他变成个肉体到地上来以后成为个肉身，而且是要从小孩子开始长啊。我们看福音书里边就讲到他成了一个婴儿降生，完了以后他一点点长，而且是长在谁的手下呢？长在他的父母的手底下啊。而且圣经里面讲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顺服他的父母啊。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神他却能完全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啊，来顺服他的父母，来顺服当初的这个在犹太地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但是呢，他来在这件事情上呢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做真儿子呢需要有一个这个性格，这个性格呢就是顺服的性格啊。这个性格呢在耶稣的身上呢就是背十字架的性格。那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讲到一件事情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这边讲到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啊。这件事情我在刚读的时候啊，我里边就对我有一个开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到地上来做人，并不是他已经做了一个完全的人，他都会了，他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啊，他也要从这个事情里边，他的生活里边，这些苦难里边，他要学习顺服。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哈，我们做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也要常常学顺服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学的顺服跟主耶稣在这里学顺服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顺服，我觉得我们常常因为是我们有里边有那个犯罪的倾向啊，常常是以我们的犯罪来神来管教我们啊，那个叫学顺服。但是在耶稣这里，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在圣经里面讲，神有好几次从天上面啊，这个天开了，神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完全没有罪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他里边有一个事情是跟我们一样的啊。之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我在读这件圣经的时候，我里边这个开启就 就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他的这个人性里边也有一点是他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就有犯罪的倾向，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自由意志他就有犯罪的倾向啊！如果今天神造人的时候不把自由意志给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就像一个电脑程式一样的，他给我们都把它这个编好程序，你做这个就应该这样做啊，你看遇到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子做，你想想看我们人会不会犯罪？会不会？我想不会啊，我们今天在座都是机器人的话，今天不会犯罪，对不对？我想神，我们当中人这么聪明哈，可以编这个电脑程式，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你的电脑应该是很精确的东西哈。我不是学电脑，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工作里边常常是用电脑做一些事情，那个一般错的话哈，假设我算一个东西，电脑算一个东西，假设要是不一样的话，你说谁错？我想是我错哈。那但是这个里边你要再想到说，这个神不比我们这些人要有智慧的多吗？神难道不能编一个程式能够让我们这些人都不犯罪吗？完全可以，完全可以。但是我们感谢主哦，他没有这样做。他当初造我们的时候还回到刚才我讲的那节圣经里，他按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来造了我们。这个里边包括什么？包括自由意志，包括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哈，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做拣选的工作啊，我们可以选这个，我们也可以选那个，我们可以选天上的东西，我们可以选属世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当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就有犯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有自由意志，所以他也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神怀里的独生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那在耶稣在地上三十几年的生活里边，他完全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他受试探但却没有犯罪，他受引诱但是他里边完全圣洁。那这里边讲到的顺服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怎么样的顺服呢？他这里边的顺服就是他的自己的己受对付的一个顺服。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哈，神要管教我们常常有两个方面的管教。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有犯罪的倾向啊，我们里边受诱惑，我们去犯罪，神管教我们，这个是一种管教。那还有一种管教是什么？即使我们不犯罪哈，我们里边有一个，我就刚才讲有个己，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在神的眼里是要受到对付的啊。那假设我们的己没有受到对付的话，我们没有可能来遵从神的旨意，也没有可能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己受对付的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就有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榜样。那我可以给大家再举一点例子哈，在腓立比书里边讲到说，在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他来虚己，他来学顺服。我想说他是假设没有自己的意见的话，也谈不上顺服这个字，是不是？假设我们今天都没有自我意见，我根本没有意见，有什么顺服可言吗？没有了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同工里面服侍哈，在教会里的服侍，为什么有很多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有的啊，甚至闹得不愉快的事情哈？那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意见，对不对？假设我们今天没有意见的话，也谈不上顺服的事情，是不是？ 没有自己的意见，谁要是有一个意见，我们大家听就完了，对不对？没什么好顺服的。就是因为说我们人有这个己，有自由的意志，所以呢，我们才要学顺服的事情。那这边这节圣经里边就看到一件事情，腓立比书里边讲到说，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你看到说主耶稣他做真儿子啊，他这个顺服，他好像有一个立定心志的这件事情。他从生在地上，他已经立下了一个心志，就是要存心顺服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他能够在地上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啊。那我们再看看说他的一生里边哈，常常主耶稣在跟他门徒里边讲的时候，他常常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子所做的，儿子所说的，都是要在天上面天父所指示的。那更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讲到说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主耶稣服侍在地上这个33年他的服侍的最高峰，也是他的工作的一个顶峰哈。这件也是就是也是他在地上来的这个目的。那我们看到说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哈，他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也有自己的意思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来看看哈，就是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着说，在耶稣他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带着门徒在科西玛利连祷告。大家记不记得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他说他说父神，你要许可的话，就求你把这个苦杯从我的眼前挪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换句话来，就是讲白了以后，就是说神如果可行的话，我可以不上十字架，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的目的，他知不知道他来的目的呢？我想他完全知道，他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我们众人背负罪债啊，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够回到父的家中。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他的祷告却是说，如果可行的话，把我这个杯挪去。我再讲哈，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是非常有智慧，他是非常有思想的人，所以呢，他要是说这件事哈，照他来看，他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呢，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说把这个杯从他的前面挪去啊？那他也一定有另外的方法，怎么样子成就这个救赎？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猜哈。我想主耶稣他既然是有自由意志，他是个完全的人，他有智慧，他在当时的时候，他一定有自己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不需要跟父这样祷告啊。而且这里边有很大的挣扎啊，大家有没有知道说，在科西玛利连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汗滴下来像什么？像血滴一样啊。所以要知道说这件事情，而且那个圣经里面讲说，他当初里面是非常痛苦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拣选啊。这个拣选是什么呢？一边是神的旨意，一边是他自己的意思。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他需要走的这条路，是会给他带来痛苦，给他带来侮辱，给他带来这个羞耻啊。但是他在另外的一条路上呢，可能是一个轻松的路啊。但是呢，那条路却不是在神的旨意里边，这个路是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当初需要做一个拣选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主祷告了以后啊，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祷告了完了以后，他怎么样？他起来就完全顺服了神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在那个晚上，其实大家想一想，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在于这个顺服不顺服的征战。假如说我们今天那天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做到这个真儿子，没有做成真儿子的样式，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我们不晓得在哪里啊。 所以我们感谢主，当初这个真儿子在那里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顺服的选择，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啊，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顺服了神的旨意，就像一个羔羊被牵杀到宰杀之地啊，他一点没有声音。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神的顺服，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顺服啊。这个我刚才讲到说，在我们在地上学顺服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要受到管教。在我们来讲，是因为我们有犯罪的倾向，所以我们要受管教。这个里边也讲到说，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讲到说，凡受就是凡儿子做儿子的都要受管教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的。但是对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他是因为没有罪，他所以不需要受到管教，但是呢他也要受到这个苦，来知道怎么样子来顺服他的父亲。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到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面对这样的苦？他知道明明说是神给他预备的这个旨意是一条受苦的路，他却能放下自己，能够这样子没有怨言的去走这条路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耶稣里边哈，耶稣的心里边，他有个爱父的心，他有个爱的心，完全愿意顺服在父神的面前。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耶稣也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啊。这件事情也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这些试探诱惑里边我们常常失败呢？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爱父的心啊，我们里边常常是有很多的杂质，有很多罪的那个因素在里边。所以当世界来诱惑我们的时候，那些诱惑就对我们的心非常具有吸引力，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是在耶稣心里边，在我们这个真儿子的心里边，这边有一句话就讲说，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的心里边呢是毫无所有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就因为说我们的这个真儿子在他的心里边，他只有完全爱神的心，却没有一点点爱世界爱别的心，所以他能够完全遵服神的旨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结果。我们主耶稣他是以父的家为念，来体贴父的心，而且全然的顺服在父的手里边。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天父非常非常喜悦这个儿子啊，我们的天父实在是很喜悦这个儿子。他竟好几次啊，他就好像情不自禁一样的，就把天打开了，跟他们底下的人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啊，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实在是做了一个真儿子，实在是把他的父的家，父的旨意当作他的家，他自己的旨意，在父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做了一个真儿子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哈，就是这个真儿子还有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就是真儿子他是能够承受产业的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读了第十五章，我们现在往底下读第十六章。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就因为说我们的神他很在意这个儿子的事情，他愿意把世界，他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万有，他愿意放在这个儿子里边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真儿子他是应该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地上面哈，这个儿子的观念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些人都是做怎么讲，平民百姓的人哈，所以好像这个儿子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一个对这一点来最承受产业的这一点呢，好像不是那么太重要哈。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好比说像皇家哈，这个做儿子就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你看到一个儿子，他为什么一个王的儿子哈，他从小就要他要被受训练，他从小就要被来教育他啊，教育他怎么样子在礼仪上面啊，怎么样是在他的性格上面啊，怎么样是在他的人品上面要训练他。那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天这个父王啊，就要把所有的王国一切的丰富就要给这个孩子，让他来管理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父神他有一个这样的心意，他要把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有啊，包括这个包括在这个地上的、天上的，还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所有的创造都放在他的这个儿子里边。那这个第十八节里边还讲，他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不仅是说在宇宙万有这个物质世界上面，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也能够是在耶稣里边，在基督里边，在这个丰富的里边啊，这个是神所让我们要承受的这个产业。神愿意将一切的丰富和荣耀，还有甚至是神的奥秘，都放在他的儿子里边，把这个儿子赏赐给我们。那这个十八节里边也讲到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我们在想说，这个教会全体，什么是教会的全体？这个教会其实讲哈，就是我们讲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教会实在是讲，就是这些真儿子的聚集。啊，我们这些人都是真儿子，你知不知道？啊，我们虽然有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是姊妹啊，我们怎么是做儿子呢？但是在神的眼里边，我们都是他的儿子，啊，都是有这个 sonship， 这个 sonship 就是能够承受产业的，就是能够承受他的丰富的荣耀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啊，我们千万不要有观念说，我们只是来聚聚会就可以了啊！我们只要随便随随便便，只要是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哈、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是真儿子的聚集，我们这些人都是做真儿子的。那这个神的心意呢，也是在我们这些做真儿子的人身上。神的心意并不是让我们这些人长大了以后得救了以后就以后到天堂里边。你知道我们得救以后都是什么，在属灵上面就像个小婴孩生出来一样啊。这个小婴孩生出来以后他是需要长大的啊，婴孩生出来他一定需要长大，他才能够有儿子的身量，他才能够有真儿子的性情，有真儿子能够顺服的那个顺服，还有真儿子以后能够承受产业的那个能力。假设说我们今天刚刚蒙恩得救，我们这些人都要到天堂去的话，你说天堂里边是什么一个光景呢？我想像个幼儿园或者托儿所哈，是不是？假设我们今天都是刚刚得救的，属灵生命都是很幼嫩的啊，我们还虽然我们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是神家中的人，但是我们里边常常有不顺服啊，常常有没有爱啊，常常里边用为一点点事情就来计较，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儿子的那个心胸，还有常常还会去受这个罪的引诱。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有没有神的，有没有儿子这个荣耀呢？完全就没有了哈。所以神他的心意并不是仅仅让我们这些人得救就好了，他要我们这些人受训练，要成为他真正的儿子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的说，神是要领许多的儿子来进入荣耀啊。这许多的儿子是指的谁呢？这许多的儿子就指的是你，也指的是我啊。我们就是这里边所指的许多的儿子啊。而且呢，以弗所书里边还讲到说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儿子的名分也是很了不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才有可能以后继承神的产业啊。这个里边，那关于神的产业，我想这个我们礼拜五那个时候也有一点讲到这个事情哈，好像这个事情很抽象。但是大家要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好好去读这件事情的话，看神的产业，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这边也讲到一点，就是说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这些都是神的产业。那神当初为什么要神把这些产业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些做儿子的能够来管理，是不是能够来管理，能够来治理这些产业，这个是我们做儿子的一个目的。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里边，神造了人以后，他里边也是有一个目的的。他并不是造了一些人，只是在这个伊甸园里边好吃好喝好玩哈，并不是这样子的。你看看那个神造人的目的，他让我们有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而且要怎么样？要让他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我想哈，这个我在想这件事情，当初假设要是亚当和夏娃他要是没有犯罪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哈？那他们在伊甸园的那段生活到底是神什么样的目的？我想神的目的可能在伊甸园，让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受的那段生活哈，并不是完全他的目的的终结啊。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刚才看到说，这个在哥罗西书里边讲到说，我们神当初造这些万有的时候哈，不仅是地上的，还有天上的，还有看得见的，还看不见的，都是在他儿子里边造，这都是神的产业啊。而且这些产业呢，都是要交给我们这些真儿子要来管的。但是在伊甸园里边讲的说，这个地方只是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这边只讲到地的事情，还没有讲到天的事情。所以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感觉到哈，神可能那个时候造亚当夏娃，让他们在伊甸园里边来管理那个园子，来管理全地的时候，他的那个目的也是在训练他们，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有一个儿子，你今天是一个很有钱的爸爸啊，你会不会当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东西全给他让他管？不会的啊。这个做爸爸要是有智慧的话哈，一定是开始训练他，你先给他管一些小的东西，可能管几个玩具吧，对不对？玩具完了以后收好，对不对？给他管玩具，等他长大一点哦，可以让他管一点啊，洗洗碗啊，倒倒垃圾啊，或者说是家里边可以打扫打扫，他的房间可以让他管啊，对不对？那再大一点啊，你可以让他管理，甚至是让他可以管点钱的事情啊，你的财产啊，或者说是家里边的一些院子啊，这个房子啊，你就可以交给他啊。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事情哈。我想神在这里也是如此，他当初要是假设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可能他用伊甸园的这件事情就是来训练他们管理这个宇宙万有，还有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事情， 都要交给这个儿子来管，因为当初神造人就是为了他们来管理，就是让他们得到这个真儿子，得到得产业的这个权利。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这些真儿子有一天也能够因为耶稣的缘故成为他真正的儿子，来继承这个产业。那我们在想说哈，我们这些人在地上，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呢？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看看神耶稣在地上的这个所行的这个事，所说的话，他是完全圣洁的。我刚才讲他是神的真正的那个真相啊。那我们怎么能够像神一样呢？怎么样可以做这个真儿子呢？这个罗马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真儿子并不是让我们去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效法耶稣来达到神的要求啊。神的要求就是当初他造神的那个目的，他有做人的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在他的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的里边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显现。所以呢，我们要成为神的真儿子呢，也需要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做真儿子并不是随随便便，我们需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做真儿子。但是这个标准并不是我们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达到。那在罗马书里边就讲到说，我们要成为真儿子啊，是需要被圣灵来引导，我们才能够做真儿子。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里边讲到说因为凡被神的灵领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在这里学着怎么样子做这个真儿子，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去做。我们这些人大家知道哈，我们这些人要凭我们的肉体，我们都是浪子，我们都是逆子，因为我们没有做儿子的能力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怜悯我们，他愿意让我们这些人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把那个圣灵，也就是保惠师，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师父，他带着我们一天一天的来做儿子。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常常的听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感动啊，我们要常常的跟圣灵跟我们的神有交通，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儿子，而且我们怎么来做儿子。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到神的计划是很有意思哈。神当初造人，他有他的标准，就是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但是因为我们人受引诱犯了罪以后，没有达到这个样式，所以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了一个人。他的人约翰也叫他是独生子，在神的眼里边是完全的真儿子。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并不是仅仅得到一个儿子，神的心意他是要得到许多的儿子啊。在罗马书里边讲，他说他要让耶稣要成为我们的长子啊，成为他的长子啊，带我们这些儿子一同进到神的荣耀里边。所以你看到神刚开始的时候是得到了一个儿子，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儿子他是我们的父的真儿子，所以我们这些儿子原来是逆子原来是浪子的，也可以在这个真儿子里边得到儿子的名分，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计划是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很荣耀的计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而且呢得救只是这个计划的刚刚开始，我们需要常常的顺服我们里边的圣灵顺服他，来跟随他，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心中那喜悦的真儿子。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点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智慧的神主，我们也你也是何等爱我们的神主啊，你不忍心看我们这些人流浪在外边主啊，你就差你的儿子成为真儿子的样式，在地上行了你一切所喜悦的事情主啊，就把我们这些浪子这些逆子带回到神的家中，能够成为你的后嗣，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主，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赐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主，实在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常常在跟随在我们里边圣灵的带领来走每一天的路主，我们也谢谢你，你把这个圣灵给我们主，就当做以后得产业的一个印记主，耶稣实在是让我们能够来常常体贴做父的心主，也让我们愿意在你的家中成为真正的儿子，来在这个地上这段时间能够操练自己，能够操练做儿子主，能够操练自己，能够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